咱都年过半百了，是吧？是不能想象的。我还记得我们刚刚搬到这个北卡来，我们搬到北卡来已经16年了。这个我不久就认识蔡永欢，对，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好像刚刚从学校毕业吧？怎么搞得就年过半百了啊？这时间过得很快。呀，我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这个凯瑞堂，跟大家来分享信息。那么我自己私下的祷告是希望我每一次到凯瑞堂来讲道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很多的新面孔，我不认识的哈。那么现在大家把这个口罩拿下来好吗？让我看一下有多少我不认识的啊。你们不需要了哈。哇，还不少呢。呀，我是希望我每次来都有很多的我不认识。好，你们现在可以把口罩返回去啊。今天的这个崇拜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崇拜，诸位知道这个啊，今天是复活节，但是这不见得不是这个他今天特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凯瑞堂是一个支堂的教会，是一个新的教会。那么对于一个新的教会来讲，复活节它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的主在2000多年前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教会，更不会我们这个傻乎乎的来这个地方植一个堂啊！你想想看，植这个堂要花多少的力气，要花多少的金钱，还要花掉我们多少人的时间跟我们的力量。但是因为我们主在2000多年前从死里复活，所以不但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的意义，也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更加的有意义。那个地方写了一个英文的，他说这一个目标就是 Know Christ and make him known。 Know Christ 就是认识基督。 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多讲，认识基督我们当然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意义，但是下面那个 make him known 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认识基督以外，我们还需要让更多的人也来认识他。我们的支堂教会的目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被我们 CCMC 我们华人福音教会差派到凯瑞这个地方来，让更多的住在凯瑞的华人能够认识我们的基督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哈。非常的感谢主，所以今天在复活节来讲这个信息的话，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其实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死里复活里面的过程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选了马可福音。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这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是讲的三位姐妹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是一个礼拜天的清晨，他们去到葬耶稣基督的那个坟墓那里。他们原来的意思 是想给耶稣基督的尸体上面能够再多一点的摆一些这种沉香魔药这种东西，这是犹太人安葬的礼节。因为耶稣基督他受死是在前面的一个礼拜五，那么匆匆忙忙的门徒们没有好好的给耶稣预备葬礼，所以呢他们想给他补一下，所以他们要到那个坟墓来。这位三个姐妹是最早看见我们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三个姐妹，其实严格的讲的话，基本上面就是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看到的。好，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呢，大约是我会把这个整个的埋葬然后复活的过程啊讲一下，然后就要讲到这个我们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但是却经过历世历代有许多反基督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曾经复活，所以我们要讲一下他复活的证据。然后呢我们要讲一下历世反基督教的伪辩，最后呢我们要看看门徒的见证，最后我们要说复活的意义。好，我们现在讲一下大略的经过。我刚才说了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虽然他在这个之前曾经三次跟他的门徒说他要被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要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但是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死后第三天一定复活，一定从死里复活。门徒们当初听到这些预言的时候，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他不能够，这些门徒们不能够想象任何人能够猝死耶稣，所以连耶稣的死他们都不相信，那遑论他的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匆忙中被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心里面又害怕又惊慌，所以做鸟兽散，真正在十字架前面还跟到耶稣的，在按照圣经的记载只有使徒约翰一个，在其他上面有不晓得跑哪里去了。那个彼得更加是非常的害怕，彼得一向是他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做领导的，而且很有勇敢，耶稣基督说他要被抓起来要被人家钉十字架，也彼得基本上说除非我先死他们才能够杀死你，意思是说这个用英文讲是 over my dead body OK， 那么是讲得非常的悲壮啊。对，结果到最后当那个礼拜四的晚上耶稣基督被抓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跑掉的就是彼得。那么彼得那天晚上三次不认主啊，那么而且这个三次不认主是在鸡叫以前，就是天亮以前，在礼拜五天亮以前。那么彼得想起这个耶稣的预言，惭愧的不得了，大声的痛哭跑掉了，所以非常的软弱的这个情形，就是说基本上面呢，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光景是什么？连自己最亲近的这些门徒都叛离他，都跑掉了，他是非常孤独的，很羞辱的，很痛苦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这些门徒没有预备耶稣基督要死，所以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这个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子葬。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那么当天呢晚上的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太阳落山以后就是一天开始哈，所以离太阳下山一共只有差不多两三个小时吧啊，那么所以要匆匆忙忙的要找个地方给耶稣葬，这一下子还找不到呢，对不对？因为当天晚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啊，要开始了。那么在这种重要的宗教节日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殡葬死人，所以呢很匆忙的就那么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要葬耶稣。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有两个门徒，他们年纪比较大，地位也很高， 一个叫做尼哥底母，另外一个叫做约瑟。这两个门徒原来是暗暗的做门徒，意思是说不敢公开他的身份，因为他们在犹太人当中德高望重，如果他们公开他们的身份的话，那么这个会受到很多很大很大的批评，那恐怕他们这个领袖的地位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敢。但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两个人都被圣灵感动，所以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去见这个罗马的巡抚叫比拉多。那么真正下令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就是比拉多，比拉多本来就没有想要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大喊定死他定死他定死他，所以为了平息众怒，所以就批准了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现在这两个人德高望重的这个犹太人的领袖来见他的时候，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尸体给他们，然后呢还找个地方给他安葬。那么当然这个比拉多本来就不想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现在有人来要给他安葬，好吗？就批准了。好，那么就让这个这两个人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尸体就带去。那么匆匆忙忙的没有地方殡葬啊，怎么办呢？这个犹太人的规矩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啊，我们中国人年纪大的时候就开始给自己准备后事啊，对。那么有些人呢，这个准备坟墓的地方啊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要穿什么衣服啊都准备，就棺材什么都准备好。这个两个人当中的这个约瑟也一样，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早就已经给自己的年纪很大了啊，给自己准备好了他要埋葬的地方，一时找不到给耶稣埋葬了，他就想起，哎，我给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坟墓啊，好不好？就把耶稣先葬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啊，应验了我们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预言。以赛亚书第53章这样子说，他说：“原来人是要他与这个犯人，就是恶人呢、啊，同葬，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你诸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还有一个恶人，十恶不赦的强盗。右边还有另外一个强盗，按照当时的规矩的话，这个一起钉十字架的就在这个旁边挖个坑，把那个尸体丢进去就埋葬掉了。所以原来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应该是与这两个恶人同埋，结果没想到他最后他葬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怎么回事呢？因为约瑟是个财主啊，所以他给他自己准备的坟墓是他的家族坟墓，懂吗？所以他家族这些人都是财主啊，所以耶稣基督最后葬的地方是跟财主同葬。所以这个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差不多500年左右的写的一本这个先知书啊，500年前就预言我们人类的救主要来到人间，要为我们的罪死，怎么样死，怎么样葬，都讲得这么清楚，这是令人害怕的不得了。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是可怕。这件事情真的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所以，耶稣基督是葬在一个坟墓里面。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相片啊。那么好，而且匆匆忙忙葬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的话，安葬在坟墓里面，他不用棺材的啊。他们在这个山壁上面凿一个洞进去，然后呢，在里面呢有一个平台，把这个死人呢、啊、用这个先洗好了以后，然后呢用一层麻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呢再涂一些，在麻布上涂一些这种像浆糊一样的沉香末药混合起来的东西，涂上去以后，然后再包一层麻布，然后再涂一层，然后再包。这样子包很多层以后呢，基本上是做木乃伊啊，你知道吗？你见过那个木乃伊吗？我在英国的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看到那个埃及的木乃伊啊，对，它就是一层层这样包起来的啊，然后呢就摆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坟墓的那个洞啊，也不是很大啊，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 所以门口呢要怎么封起来呢？说一个大滚石，就是那个石头比人还高啊，好多，听说要两三吨重的这么大的石头啊。然后呢要把那个石头一个圆滚石要把它封起来。那么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这个滚石就已经做好了。这个滚石呢，坟墓上面有一个，前面有个沟，那个圆石头啊就在那个沟上面这样推上去，然后底下摆一个小石头就挡住了。等到全部都完了以后，把小石头一拿掉了，这个滚石呜滚过来，就把这个坟墓的口就封住了，是这样子，懂吗？那个滚石很重啊，绝对不是说是一两个人就把它推开来了，很重很重的啊。对，好，就这样子上了。所以等到这个耶稣基督要第三天要复活的时候，这个这三个姐妹要去，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说的，这三个姐妹心里面就嘀咕了，我们三个女人怎么能够推开那个滚石啊，那个石头那么大，对，在嘀咕，不晓得怎么办。结果后来她跑到那去一看，哎，这个石头已经被推开来了，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那么大一个石头怎么被推开呢？啊，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插曲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犹太人啊，要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呢曾经听过耶稣基督的预言，说是他要复活，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所谓要复活的话，一定是他的门徒去把他的尸体要盗走，要偷走啊，对。所以他们呢就跑去见比拉多，要求比拉多啊派一队兵守着这个坟墓。哎，这个坟墓上有个封条的，你知道吗？任何人呢、啊、这个封条是用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名义弄来一个封条封在上面，任何人打破这个封条的话，那么就是代表什么？代表你不顺从皇帝的旨意，这个是有杀头的罪名的，所以很厉害的。所以一小队的兵在那里，然后又有个封条封在上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大滚石呢上面有守卫还有封条。那么第三天呢，这些妇女们首先跑去以后，发现这个石头已经被滚开了，然后坟墓已经空了。然后耶稣最先显现给摩大拉的玛利亚看的。刚才说到这三个妇女，他们在坟墓里面看到的，坟墓里面空了，但是看到一个人穿着白衣服的，这人是个天使啊，天使。然后呢，天使就告诉这三个女人，说是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哇，这个三个人呢，三个女人非常的害怕啊，都跑掉了。唯一的一个没有跑掉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这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出来了以后，在坟墓外边的时候，耶稣就最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圣经上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摩大拉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认不得耶稣。为什么认不得呢？各位知道耶稣基督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历经各种各样的劳苦，虽然他那个时候大概只有30多岁，对不对？但是人家说啊，他说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就说你认识摩西啊？所以可见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跟我们曹永欢弟兄一样，已经像是50岁的人啊。那么我们曹弟兄，真的，你真的50岁？我不相信。所以他历经劳苦啊，像个人很憔悴，很像年纪比较大，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很多。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他有一个很非常荣耀的面貌。这个荣耀的面貌跟他以前不大像，所以当摩大拉的玛利亚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一时没有认出来。一直等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叫摩大拉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他一听这个声音晓得是耶稣的声音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知道这是耶稣，他跑过去就把耶稣基督的脚抱住，他跪在地上，对，耶稣基督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子抱着我， 因为我还要升上去，要见我的父。所以第一个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是我们这位玛利亚姐妹。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特权？第一个让人看见我们复活主的是他呢？原因是因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被鬼附，耶稣基督从他身上面赶出七个鬼出来。哇，这是多大的恩典呢！赶一个鬼就已经不得了，赶七个鬼出来，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感谢耶稣。所以他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男的，没有一个是女的，但是在女子当中跟随耶稣基督大概最跟耶稣基督接近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感恩，这就是要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 OK， 好。然后呢，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这些其他的人就跑回去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其他的门徒啊吓得不得了，因为自己的老师已经被钉十字架，下一个人来抓了大概就是我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们这一批人是以前是跟着他的嘛，对不对？所以呢门都关起来，吓得不得了。结果摩大拉的玛利亚来了以后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主复活了。这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他说你去看看那坟墓。所以这个门徒啊就扒着一跑，因为这个坟墓在郊外啊，对不对？结果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有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约翰啊，对，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对，那么这个两个门徒飞奔到那个地方，结果呢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啊，这特别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就是约翰自己写的啊，约翰福音成书比较晚，是大概在第一世纪的90年代成书的，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约翰福音呢基本上面呢是补充其他三个福音书没有讲到的地方，讲了很多，所以有很多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事情在其他三个福音是没有的。其他的三个福音书很像啊，就是说彼此内容很像，但是约翰福音就不大一样。这个老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说，他说当初跑到那个坟墓去里面最先跑到的，我跟彼得两个人都跑到了，我第一个进去看了以后，他说我就信了，他就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彼得跑来以后呢，彼得这个人呢、啊、大概没有约翰那么聪明啊，对，他出来以后仍然不晓得怎么回事，他仍然迷惑，彼得仍然迷惑，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迷惑啊。但是这个不是第一次显现给人家看的。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啊，一共给门徒或者是其他的人显现了十次，然后才升天的，就是说他在从死里复活以后还在世上待了差不多40天左右，然后才升天的。好，这个事呢就是这个坟墓哈，你看它在这是一个大石头山的、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削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打一个洞。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后来这个石头垮掉了以后人家修的哈。那么原来这个洞就这么大，然后进去以后呢，我进去过哈，对，这个你也进去过是吧？你们去过这里，对，凡是到这个圣地去游览的，通常都会到这个地方去看哈。对，这个洞不大哈，这个洞。里面外面排很多人啊，大家都要进去看、啊、所以我们要进去的时候大家都讲清楚啊，一个个要进去，而且不能在里面待很久时间了，因为很多人要进去，所以在里面大概我待了不到一分钟吧，然后在里面看一看，也我跟这个彼得一样，一夜也是很迷惑啊，对，没看出什么名堂出来，外面你就说好了好了，快出来快出来，我就人就出来了，然后赶快照张相啊，这就是洞。我刚刚讲的那个滚石啊，因为这个安全的关系已经拿开了啊，这个你看到这里有个槽吗？这个滚石这么大的滚石这么在这里，然后把这个滚石要往上推，推到这边来以后，底下摆个小石头， 然后这个坟墓就开的，等到葬完了以后，把这石头拿掉，这滚石就滚回来，然后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大大的滚石把这个坟墓给关起来，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滚石要自己要移开，这是真是不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OK， 好，好，当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神迹哈。我想，许许多多人不相信神迹的，你知道死里复活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所有神迹里面最大的一个，啊，比什么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从里还没分开，那已经是非常大的神迹了。但是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比那个红海的神迹更大，更加的重要啊。那么所以这个神迹我们怎么看待呢？很多人不相信神迹了，我知道有许多，我们是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在80年代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神迹，什么时代还相信这个，这本书圣经早就该丢掉了。对，后来我慢慢想，这你知道什么所谓说不相信神迹的人都是相信科学吧？对，什么叫做科学啊？科学就是说神所造的这个自然世界，以及掌管这个自然世界里面的背后的这些自然律，这当中有物理律，有化学律、生物律，这种各种不同的律，我们学习研究这些自然律的人叫做科学家啊。这些科学家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了不起啊，什么时代了还相信神迹？对，但是假如科学是神所创造的话，神当然可以为了一个特别的原因，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一个特别的时间，打破这些自然律，在这个自然律之外做一些不受自然律所控制的一些事情，对不对？我小时候我这个很多年前，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住的那个地方有个学区哈，那么他们那个bus 要来接我们孩子上学，bus 很早就来了，所以我们规定我们孩子啊每天晚上8点钟要睡上床睡觉，不然的话第二天早上这个6点钟起不来。那么孩子们呢到8点钟都不想上床睡觉，那么假如有一天忽然间这个我们家里面来了一些客人小朋友，那么这个到了8点钟了还玩得很高兴了，对，那我这个当爸爸的说好，今天呢你可以不要8点钟上床睡觉，你可以多玩几个小时。哦哟，你们孩子们高兴的要死。请问我有什么这个权利来打破我们这个家的这一个这个规矩啊？对，因为定他们8点钟上床睡觉的也是我，我居然定这个规矩，我当然可以打破这个规矩，对不对？一样的，既然科学是上帝所造的，这个造科学的上帝当然可以打破这个规矩，为了一个特别，不是常常打破的哈，为了一个特别的原因，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打破这个自然律，新的神迹。所以你如果要用自然律，要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神迹，解释不来的，你根本就在科学之外嘛，解释不来。那么请问一件事情发生了，这神迹发生了，请问你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没有呢？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我们要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对不对？怎么研究历史啊？历史是看人证跟物证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到底有没有人看到，然后有没有物证，就是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人证跟物证这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人证， 你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来又升天了以后啊，造成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很大的轰动啊，很多人信耶稣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彼得，他以前是很软弱的一个人啊，但是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生命有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等一下再说。他跑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面，他慷慨陈词，哎呀，讲了一篇这个大道理。你其实看那篇大道理啊，讲了一大堆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道理是什么？就是那个被你们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看到了，不是光我们几个人看到，还有好多人看到了。这你看，这个人看到，那个人看到了，你们要赶快悔改，不悔改你们有祸了。好，一下子很多人都信耶稣了。所以复活这件事情是门徒当时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你想想看，假如这个是一个谎言，你想想 看到人那么多，对不对？圣经上面说，他说有一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跟显现的时候，有500个人在那里啊，500人不是少数啊。而且后来保罗写这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这500人当中还有许多人还活着，能讲谎话吗？这人他活着。假如这个500人当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哎，那一天我就在那里啊，我就没看到，那么这谎言不就拆穿了吗？没有，所有看到的人都出来做见证，说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是多人看见，而且人家说，哎呀，这些看见人都是基督徒。有没有不是基督徒的仍然这样子说？有，这人叫做 Josephus， 这人是犹太人公认的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就像我们中国人呢、公认太史公司马迁呢、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对不对？ Number one 哈，对，他也是，他写的历史被犹太人非常重视，这本历史书。那么 Josephus 啊，他出生的年代比耶稣基督要晚，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已经走了啊，已经不在了。他后来他开始写这个犹太人历史的时候啊，他就去访问很多曾经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因为那些人那个还在啊，所以他就写下来。对，然后他就亲手他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是拿撒勒人，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行了很多的神迹等等等等，最后呢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知道约瑟夫啊，他自己从来没有变成基督徒，他仍然信他的犹太教，所以他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观点来记载这些事情，所以连这样的人都凭着他的良心把这件事情把它写出来。那历史上面还有其他人呢，也写了类似的，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哈。好，那么证据呢，物证有什么物证呢？我刚才说过，那坟墓空掉了，那个坟墓前面有个大滚石啊，滚石上面一个封条，旁边还有一小队的罗马兵在那里看到，多么的困难，要把这个坟墓里面的尸体要盗走，这个不见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证啊。然后呢，这个滚石也是就被打开了。还有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裹尸布还在那地方。然后这个其他福音也说了哈，这裹尸布，诸位知道，假如人门徒要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尸体偷走的话，那最简单的就是连尸体还有他裹的这个裹尸布一起就偷走了嘛，对不对？没有，尸体不见了，那个裹尸布就是在身上缠的那个裹尸布，居然还摆在那里，这里很奇怪啊、对。然后约翰福音呢，又特别讲到一个叫做那个裹头巾， 卷着。怎么回事啊？因为人的身体比较大，头比较小，所以裹身体的那个布呢是一条布，但裹头的是另外一个布，分开裹啊。约翰比较细心，所以他看去里面去看的时候，他就相信了。为什么会相信呢？解经家这样说，他说这个裹头巾是卷着，卷着什么意思啊？这一句话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说像一个圆筒状的东西，懂吗？叫 cylinder， 像一个 cylinder， 像一个圆筒状的东西摆在那里，意思是说裹头巾按照这个裹，这样裹起来是不是它当然已经有那个沉香魔药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啊，对不对？把它这个弄起来，然后三天以后呢，这个浆糊一样的东西已经半干不干了啊，所以当这个里面的这个头不见了以后，剩下来的那个裹头巾成一个圆筒状的摆在那里，懂意思吗？这个卷的意思是一个 cylinder， 一个圆筒摆在那里啊，这太奇怪了。你想想看，假如耶稣基督要整个的走的话，那么不要说裹尸布，连这个裹头巾也一起走掉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裹头巾是裹在他的头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假如耶稣基督没有真正死的话，这个裹头巾上面一层浆糊什么，把它闷也闷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裹头巾能够把它裹起来这件事情，就代表他死透了，对不对？这不用讲了，居然间还像个圆筒状的东西摆在那里，但里面的这个头却不见了，这也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没有别的解释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头一下复活了，走掉了。所以这个裹头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证啊。好，我们看这个历史反基督教的这些伪辩。第一个伪辩是昏厥未死，就说这个人呢，这些门徒们糊里糊涂的，耶稣都更没死，然后呢就把他当死的一样，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摆在坟墓里面，然后走掉了。后来耶稣基督自己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他就走出去了，所以他根本没死。这是一个第一个伪辩哈，这可能不可能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了以后啊，别人钉十字架的手上有钉痕，脚上连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过去，但是耶稣基督除了这些钉痕以外，他还有一个伤，就是什么？他肋旁有个枪伤。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耶稣基督跟这另外两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钉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看起来还没有死啊。然后他们这些钉他十字架的这些罗马兵呢，知道再过几个小时这个天要黑了，天一黑了以后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就开始了，那就不能够再定十字架或执行死刑，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一定要把它解决。但是看着几个人都还没死啊，怎么只有看到这个耶稣啊头垂在那个地方好像死掉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断气了，为什么另外两个强盗还活蹦活跳？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人家鞭打，那个罗马兵那个皮鞭呢，都有一个倒钩啊，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打那个血肉模糊，才被钉十字架。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咽气了。另外那两个强盗还活蹦活跳的，所以这些执行死刑的这些罗马兵都很有经验的，他们拿了一个大棍子，把左边的强盗、右边的强盗这个筋骨啊，腿上的筋骨打断。为什么打断筋骨很快就会死掉呢？原因是因为这个钉在十字架上面人很重啊，就垂下来不能够呼吸，如果要呼吸的话就要腿这样撑起来，然后呼吸累了又再下去，然后再呼吸又撑起来，筋骨打断了就撑不起来了，所以很快人就窒息而死。你懂意思吗？啊，对。结果轮到耶稣的时候，他要打耶稣的筋骨，就看这个人好像死了， 但不需要打了。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个罗马兵军令如山呢、啊，执行死刑，如果没有这个人没有死，就是匆匆忙忙的就让他死，就以为他死了就算了，不行的。所以其中有一个兵就拿了一根长，我们中国人叫矛啊，对不对？这个也叫枪，就是一根长枪，对准他的心脏一枪刺过去。声音上面有描写，说是他这个伤口啊，肋旁这个香肠就是在心脏旁边嘛，对，有血跟水流下来，这什么意思啊？意思说耶稣基督的血液已经凝固了，所以诸位知道血液凝固了以后啊，那个血球啊就会凝在一起，然后呢还是红色，对不对？然后呢流出来是红的，但是呢血清是淡黄色的，透明的，远远看过去像水一样，所以血清就流下来。所以说有血跟水流下来，什么意思？代表耶稣基督的血已经凝固了。所有学医的，特别是搞病理的人，病理的医生都会告诉你，当一个人的血液已经凝固的时候，这个人是死透透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证明，耶稣基督绝对是死了。第二个证明，我告诉你，刚刚讲那个裹头巾嘛，对不对？就算没有死啊、哦，一层浆糊，然后再一层布，不死也闷死了嘛，对不对？这绝对不可能还活着。所以这个第一个伪辩完全没有证据。第二个，尸体被盗，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复活，只不过尸体被门徒们盗走。我刚才说过，这种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基本是零。为什么道理？因为门徒吓得要死啊，谁会要去偷他的这个尸体啊？除了门徒去偷的话，还有一点道理，这个法利赛人绝对不会去偷嘛，对不对？因为法利赛人就希望他永远死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没有复活嘛，对不对？法利赛人绝对不会去偷，唯一要偷的就是门徒。这些门徒吓得半死，自顾不暇，还会去偷吗？这是第一。第二，偷的话最简单的就连尸体对带的裹尸布还有那个裹头巾全部偷走，没有裹尸布还摆在那里，那个头巾像个圆筒状还在那里，但尸体不见了。所以这个偷这件事情实在是不能够想象的。而且你记得啊、哦，上面还有一个滚石，上面一个封条，还有一小队的兵在那里，什么人敢去偷啊？第三，幻觉，就是说耶稣基督并没有真正的复活，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些人都是一个幻觉。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话，可能有幻觉，这有可能的。但是他十次向他的门徒显现，还有一时向500人显现，500人都幻觉了吗？这不可能的，因为看见人太多了，所以这也不可能。最后呢，就是门徒走错了坟墓啊，这也是非常 ridiculous。 我心想啊，我说这个别人都还可能走错坟墓哈、啊，有一个人绝对不会认错坟墓的，就是什么？就是约瑟。你知道圣经虽然没有讲约瑟跟尼哥丁姆后来他们的下场，但是教会的历史上面有说这两个人后来，当然了，他们都是公会，像尼哥丁姆是公会里面排名第三的，他一旦暴露他基督徒的身份，这个公会是待不住了啊。所以他后来呢也就跟着其他的门徒一起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约瑟也是一样，这是约瑟自己的坟墓啊，别人走错也就罢了，可能认错，他不会认错的。所以这个认错坟墓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荒谬。那么我们看到看见复活的主啊，这些门徒都有很大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的讲两个门徒。其实啊，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后来除了老约翰他是寿终正寝了，活到90多岁，其他的都是殉道了。你想想看，假如这件事情是一个谎言，这些人值得去为他殉道吗？为了一个谎言 献送上自己的生命，值得吗？当然不是谎言。我们说彼得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三次不认主，后来看见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晓得这是主，但他没脸啊再去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去打鱼去。他本来原来就是个渔夫嘛，对不对？结果他们打鱼是在半夜出去打鱼的哈，到了凌晨的时候什么也打不到啊，这个非常的这个疲倦啊。就这个船要靠岸的时候，那个天还蒙蒙亮，岸上就有一个人在那里叫，他一看，哟，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啊。耶稣就问他们，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打的鱼没有？没有。这个时候彼得就认出来，这是耶稣啊。彼得不讲话，一下子跳到水里面，然后就游泳就直接上岸了。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这个之前，耶稣知道他们没有打上鱼来，就说你把你的网摆到船的右边去，结果一网打下来，好多好多条的鱼。圣经上面说，彼得把这些鱼拉上船上来以后，看着这些鱼啊，哎呦，这一条大概可以卖10块钱，那条更大，大概20块。哎呀，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啊！耶稣就跟他说，他说：“西门，西门，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爱这些鱼更多吗？”哎呦，这个彼得心里面非常的难受啊，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话一下子刺到他心里去了。因为彼得所重视的东西是这些物质的东西，他却忘掉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问他3次，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到最后彼得终于说，我爱你，父子你知道我爱你。他还不敢用那阿嘎培那个字呢，他用是 filio 那个字，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后来彼得不但他灵命复兴了，教会的历史，这圣经没有说，教会的历史说彼得最后成为基督教会的领头的人，他是一个大使徒。那么最后呢，他也一样跟耶稣基督一样被抓起来钉十字架。那么彼得知道他自己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要求啊，他说我的主是钉十字架死的，我呢不配跟他一样死，我要求你把这个十字架翻过来，头朝下，脚朝上，倒钉十字架。所以教会的历史上面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的。假如这是一个谎言，值得吗？正起来钉十字架已经够苦了，倒过来钉十字架更苦啊，值得吗？你看到他有多大的生命的改变？你去读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是彼得已经当教会的领袖，你好多年以后写的。我怎么读也看不出来，这个人曾经是一个背叛主的人，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这个生命有多么大的改变？将近生命的改变。我大学的有一个同学，他后来知道我当教会的长老，到处讲道，他就说这是黄立夫吗？因为我大学时候的黄立夫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没有看过主的复活，我们等一下讲的多马看了主的复活才相信的。耶稣就跟他说，那些没有看到我就相信的比你有福了。感谢主，我是属于这种我没有看到主而就相信的，我也是很有福，我的生命也被主整个翻转过来。不能想象的，今天这个长老站在这里跟你们讲道，因为你不知道以前的黄立夫是什么样子。我不敢跟这些使徒们去比啊，但我知道 主改变了我，整个翻转我的生命。我想在座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经验，我知道曹永欢也有这样经验。还有一个人叫做多马，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没看到。后来多马回来了，其他的门徒讲：“我们的主复活了。”开玩笑，死人怎么会还能活过来？我不信。好，过了八天，耶稣基督又来了，这回多马在。耶稣基督跟多马讲：“过来，你不是说你要亲眼看见吗？你不是说你要亲眼亲手去摸吗？你才相信吗？过来，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上的钉痕。”而且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没有的那个肋旁的枪伤，多马知道了，多马知道主这里面有个枪伤，伸出你的手来，来摸这个枪伤。声音说多马没有真正去摸，耶稣就站在他面前，他这时候讲了一句：“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多马是犹太人哈。犹太人深深的相信哈，我们人是不能够看到神的，人如果看到神的话，这个人一定会死，因为人有罪啊，懂吗？神是最荣耀的。但是这个犹太人叫多马的，他却叫在他面前伸手就可以碰到的这个人：“我的主，我的神，我的那个YHWH， 就是耶和华。”这是犹太人连亚卫这个字都不敢喊的那个人。多马站在手里说：“我的主，我的 YHWH。”你知道我认为啊，多马跟着耶稣三年多啊，他读了世界上面最好的神学院，但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得救，一直到那一刻，当他叫耶稣基督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得救了。然后我刚才说过，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看到我才信。”那些没有看到我就信的，比你有福了。我以前读不懂这句话，为什么耶稣都讲这句话？后来有一天我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忽然间知道了。你知道耶稣都讲这句话跟多马讲的是什么吗？意思是说，你自己现在相信了 Know Christ， 下一步就是要 Make Him No， 下一步就是你要去传扬那个复活的耶稣，复活的主，让那些没有看见我的人也能够相信我，让那些人比你更有福。你知道这是给多马的一个命令，让他出去传福音。你知道多马到哪里去传福音了吗？多马跑到印度去，我不知道他怎么去的啊。教会的历史没有说，他不但跑到印度去，跑到印度是一个半岛，跑到印度半岛的最南边，听说还跨海到那个今天的叫做斯里兰卡，他的老的名叫西兰，在那个岛上面也有多马的去过的遗迹。后来多马在印度的南边的一个城市里面寻道，被人杀死。印度的基督徒在那里盖了一个很大的教堂 St. Thomas Cathedral， 圣多马大教堂。一方面是纪念多马在这里寻道，更重要的是纪念一个因为看见复活的主而生命有180度的转变的多马。多马在那个地方寻道，就证明了他用他的生命，他的一生来证明耶稣基督 复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多马是一个宣教士，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面有多少的宣教士？你知道你我今天能够在坐在这里敬拜上帝，乃是有许多的宣教士像多马一样把这个复活的主介绍给我们，我们才相信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生命的改变代表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否认耶稣基督果然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结，因为圣经上面讲了，说不但主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天上他今天仍然活着，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我们都要经历复活。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有一天会过去的，但是等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一起复活，与我们的主同在。这个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说是复活的主他有一个新的容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哈，连摩大拉玛利亚都认不得他，那以马忤斯那个路上那两个门徒也认不得耶稣啊，你知道吗？等一下我还在讲啊，因为耶稣有一个复活的容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说，他说我们这些要跟着我们的主一样要复活的人也会有一个新的容貌。哎，我听你有心里面就非常的这个欣慰啊，因为我对我这个长相不是非常的这个满意啊。我心想我将来复活以后我大概就长得跟蔡永焕一样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不但是灵魂的复活，而且是身体的复活，乃是永生的开始。临前十五章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在他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属于属基督的人，所以第一个复活的是我们的耶稣。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们，死亡不是终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终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死亡是一个过渡，我们进到一个荣耀里面去，等候我们的耶稣基督再来。当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复活。不管你死了以后是用火葬的土葬的，这都无所谓，到最后我们都要重新有个荣耀的身体，要复活，要跟我们的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件事情带给我们许多的盼望，改变人的生命。我刚才说过，在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要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就叫以马忤斯。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这两个门徒心里面很难受，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垂头丧气很难受。就路上走着走着，忽然间有一个人跟着他，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耶稣，因为耶稣有不一样的样子。后来耶稣就跟他们讲那个你们熟悉的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那这一段指的耶稣啊，这段也指的耶稣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很高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已经到了黄昏了，所以他们就打算休息。所以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基督拿起面前的饼来，拨开祝谢， 你知道这个拨开诸谢，在特别是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我相信这两个门徒也在那里啊，对，他一下子认出来了，哎呀，这是一个很熟悉的举动啊，他认出原来在路上面跟他们走这么久，一直在安慰他们，用神的话来激励他们的，就是耶稣。所以他说他们眼睛明亮了，才认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忽然间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每一个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带给我们无比的火热，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带给我们盼望。这是今天的要背的经文啊，经文背诵。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保罗在这里是用的一个种子种到地上，但是再从地上面长出来的，结实百倍的，是跟种下去的是很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所种的可能是一个羞辱的，是一个软弱的，但是将来死里复活的，从我们将来要复活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带给我们盼望。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崇拜。在香港有一个商人做生意失败，赔了很多的钱，还不了钱，他的太太带着孩子就离开他了，然后他又身体不好，万念俱灰，就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了。所以那天晚上身上一点点钱，他去到一个饭店里面吃了饭，然后就打算走回他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他已经给自己预备了 一大瓶安眠药。结果就不小心走过一个教堂，那教堂前面就有人跟他讲，嘿，我们今天有复活节的这个布道会，进来吧进来吧，来听听嘛，来听听嘛。他心想，哎呀，也不在乎这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吧，早死一个钟头晚死一个钟头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好吧，进去听听看。因为他进去坐在最后面，那个牧师讲到的就是一个复活节的信息。他说我们的主的确复活了，复活的主带给我们最大的希望，我不管你现在人生遭遇多大的困难，复活的主永远带给我们希望，永远带给我们一个崭新的一个生命的动力。哎呦，他心里面听得又非常非常得到安慰。他说本来就要结束我的生命了，所以他那天当牧师呼召，有人愿意信耶稣吗？他就举手。他回去到他旅馆，已经把那个安眠药丢掉了。他后来写的这个见证，他说主复活这件事情给当时的门徒带来多么大的鼓舞盼望，今天仍然带给我这么大的鼓舞跟盼望。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现在经验了很大的困难，我知道我们队伍团契有好几个年轻的姐妹，他们都经历 depression。 我们教会里面一些老人孤苦无依，像那白阿姨，你们认识她的白阿姨，那天我在市场里面不经意碰到她，她居然还能认得出我来，问她，我说谁带你来的，她不记得了，带她来市场买菜的 他不记得，但他居然记得我，这是我是无比的荣耀。我看到他心里很难受了，他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但我知道他可能脑筋不清楚，但我知道他的身体会离开这个世上，但是荣耀的主在永恒里面等着他，将来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他也会从死里复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活着的主，永永远远活着的主。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希望一个都没有。但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听到我这个没有用的仆人讲这篇道，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你可以把你手举起来，有没有？大概没有啊。好，不要紧，没关系。我自己在30多年前信耶稣，耶稣把我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我不能够想象我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生命会怎么样子。感谢主，主让我相信他，至少带给我有无限的盼望。我们一起举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们显现，你让那两个门徒心里火热。主啊，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你也让孩子们心里火热。我也祈求你也让所有听到这篇讲道的人心里火热，带着无比的盼望，让我们来敬拜这位复活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